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继续来一起学习这个八四规矩颂。那我们知道呢，唯识的课程呢、通常呢，第一本呢，要研究的就是白法，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八四规矩颂。那有了这两个基础之后呢，我们再学习其他唯识的经论呢，就比较容易看得懂，就没有那么难、那我们知道说唯识学呢，其实我们从唯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唯识学在说什么。这个唯呢，就是唯有心事，它是简别凡夫呢，执为实有，认为呢，这个眼所见、耳所闻，这个六根面对六尘的种种的境界，都是实在、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是，就是简别呢，这个要破执，这个有一些人呢，他执着空，连这个心事他也否认，就是毕竟空。那唯识这两个字，就是要破这个执实有，也要破这个执空，不堕空，不堕有，就是非有非空，其实就是中道，就是在讲这个中道的这个实相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看看说，这个房子你认为是有还是没有？这个房子是有还是没有？有。它是真实有吗？百年之后还在不在？记得我们在白法里面有讲过，小乘常用一个虚空观。你说这个房子有，那右边这片墙是不是房子？不是，打掉了。后面那片墙也不是房子，也打掉了。左边这片墙也不是，打掉。屋顶也不是叫做房子，也打掉。地板更不是房子，也打掉了。房子在哪里？没有。可是我们现在坐在哪里？就坐在房子里面啊，你说它没有，它又如幻的存在，是不是？所以它到底有没有？就是我们常讲的，它是因缘有。真实的是什么？它是因缘有，但是呢，实际上它是空无自性的，就是这些水泥、沙子，还有这个建筑师把它。因缘和合才有这个房子的，是不是？所以它是因缘有自性空的。那我们检查看看，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也就是因为执着心外有房子，心外有金子，心外有儿子，心外有车子，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才会想要拥有，想要去争取，想要去控制。这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执着心外心事以外的这一切呢，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种种的烦恼。那我们学习唯识学呢，就是要了解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万法唯心。好，一切现象都是我们心意识所变现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变现出来，就要了解这个心事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话，那叫你放下你就比较容易，因为你知道它是怎么样一个变现的过程，你就知道不要被它所迷惑。因为了解这样的话，你说叫你放下，叫你不要执着它是真实有，那才能够说服你嘛。不然就是真的啊，这车子就是真的啊，这房子也是真的啊。有的人呢，尤其中国人，拼死拼活一辈子就是为了一个壳，然后有了这个壳之后，要拼死拼活把它装潢的好几千万，好像你这个世世代代千万年都要住在这里一样。但实际上是不是？可能两三年之后因缘一变，你又得搬家了，不搬都不行。可是我们却花掉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一辈子的时间 就为了这个渴。所以呢，我们学唯识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破这个心事以外呢，执为一切法是实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执着，那能够让我们呢在修行的路上把这个正确的知见能够建立。那在实证功夫上面呢，你也可以了解我们现在这个心事的活动呢，了解说我现在修行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瓶颈，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如果我们把心事的这个活动的过程非常的清楚之后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进步很快。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现在手上呢应该要有四张讲义，如果没有的话，班长这边还有四张讲义。那这个四张呢，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呢需要用到的。第一页就是八事规矩颂的颂文，这个颂文呢是一页，后面呢有这个补充资料，有三量三净三性三受九谛这一章，接下来就是51个心所，然后还有一张就是八事升起的诸缘表，一共有这四张，检查看看是不是都有。那一般呢，这个先看一下这个第一页八事规矩颂，这个八呢就是数目字，就是八个，这个事呢是了别的意思，八事呢是能够了别境界的八个心事，这是八事。那规矩呢，什么叫规矩？规呢就是圆规，画圆的工具，这个矩呢就是画方的工具。我们看木工他用那个尺，长得像那个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尺，就是画方的，就是这边所谓的矩。那这个规矩呢放在这里，就是形容说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颂呢，他讲这个八个心事呢，他个别在有漏位的时候，他相应的心所是哪一些，等到呢我们转世成智之后呢，它又是怎样的状况。那八个事呢，在有漏跟无漏的状况各有各的规矩，是不能够互相混乱违背的，这个是规矩在这边的意思。那八事规矩颂，这个颂呢就是偈颂，那在梵文呢它是称为伽陀。这伽陀的意思呢，在中文它的意思就是赞叹的意思，那在佛法里面，当然我们常常有这个赞叹佛法的这个正理，那当然它也有说明的意思，那这个偈颂呢就很类似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诗歌，用这个偈颂的方式很容易让学习的人呢能够背诵，也容易记忆。那通常呢在佛时代呢，常常就是佛说了一段经文之后，我们常常说是长行文，长行文就是我们类似中国的这个散文。那佛经常呢讲完长行文之后呢，就呢再讲一段偈颂，说佛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就是把长行的讲过的义理呢用偈颂的方式再说一遍，这个就是所谓的重颂，这是偈颂的一种。那我们现在这个呢它是孤起颂，因为就八事规矩颂就是大家看到的第一页的这个颂文，就是所有全部的八事规矩颂的内容，偈颂就是这样。那这个偈颂为什么只有只有这个孤起颂没有长行文呢？那这个就要说到这个偈颂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偈颂是谁做的呢？是唐朝玄奘大师所造的。那玄奘大师为什么会造这个偈颂？好，他的原因呢又要说到我们白法的这个作者造论者是世亲菩萨，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释迦菩萨呢，他在造完这个唯识三十颂之后呢，写了这个偈颂，本来还要写参勘文来解释这个偈颂，还来不及写，释迦菩萨就往生了。哦，所以呢，离开了这个娑婆世界，就没有人帮这个唯识三十颂再写长行，再解释。所以这个偈颂短短的三十个，在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时的印度呢，就有很多论师呢，就纷纷为这个唯识三十颂写很多的解释。那最主要呢，有十大论师，好，十大论师个别呢写了十卷，所以就等于有100卷的这个解释唯识三十颂。那众说纷纭，也有共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一直等到呢玄奘大师从印度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一看，哎呀，这么复杂，然后弄得这么乱，就想说应该把它整合一下。所以玄奘大师呢，就以安慧论师为主，把这个十大论师的这个解释唯识三十颂的这个内容呢，把它做一个这个整理，就写成了所谓的成唯识论。那成唯识论写完呢，一共有10卷，还是很复杂。所以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最得意的弟子呢，叫做窥基大师。这窥基大师呢，就祈请呢这个玄奘大师为他说这个成唯识论的简要啊。他说啊，这个后代的这个后世众生啊，没有这个心力来读这个成唯识论10大卷，这么的复杂，所以希望呢玄奘大师呢能够为后世众生把这个成唯识论的这个要义呢再宣说一下。所以才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八世规矩颂的由来。好，所以我们只看到颂文，为什么没有长行？其实所谓的长行就是成唯识论，来解释这个唯识三十颂。好，所以我们呢，只要把八世规矩颂好好的看一下了，学习过之后呢，你再回去读成唯识论，那也是好，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八世规矩颂的由来。那玄奘大师呢，这个造论者呢，我们在白法的时候已经有详细的介绍啊。那但是因为有新的同学，我们还是大略的说哈。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这个录音带，或者是将来有机会呢，可以再学习。这个玄奘大师呢，他是在其实是隋文帝的时候啊出生的。那因为呢，在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往生了。那实际上是真的，因为是家里贫穷，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就送到庙里面，跟着他的哥哥昌杰法师就一起出家。哥哥先出家，后来他也出家了。那13岁出家，出家之后呢？受完具足戒之后，一路都是在学习经论。就在这个学习经论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呢中国的这个经论不足，常常呢这个法师这样讲，这个那个法师那样讲，有很多冲突的地方，然后呢莫衷一是，不知道要听谁的，所以他就发愿呢要到印度去学习，然后呢把这个义理呢能够弄清楚。好，所以他就发愿，希望能够到印度去。那当时的这个愿呢，在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在台湾，你说发愿到印度去学习，哪一个硕士也好，哪一个博士也好，其实都已经不容易了。当时在唐朝，这个出路是被限制的，然后呢，所有的交通工具只有2条腿。好，所以呢，玄奘法师呢就沿着这个西域，好，越过这个5个峰台，然后再越过800里的流沙，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印度去，走了两年多。这中间我们知道，在高昌国有那个瞿文泰，他因为呢非常信仰这个佛教，把玄奘法师留下来，其实等于是软禁他了， 跟他讲说，如果呢他留下来，他愿意奉他为国师，好，每天请他说法，然后有很好的这个供养给他。然后玄奘法师说，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到印度去取经，好，不是要留下来当你的国师。但是呢，齐文泰不放人，就一直呢每天就是希望他讲法。后来还记得吗？玄奘法师就三天三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就用以死来表明他的自戒。所以齐文泰不得已就放他走。啊，一直到呢他平安到了印度之后，跟这个戒贤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学了五年之后，又留在印度12年。在中间呢又碰到这个屈女城，屈女城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这个国王叫戒日王，他帮呢这个为这个玄奘大师举行一个辩论大会，好，那不管大乘也好小乘也好，这个在家出家的，好，18天内这个玄奘法师呢所立的一个这个论呢，在那边没有人可以帮他改一个字，所以呢这个戒日王也是希望玄奘法师能留下来，让他呢能够好好的供养。他说这个唐朝呢是个没有文化的地方，连经论都没有，你回去做啥，不让他回去。那玄奘法师一心一意就是跟他讲，我当初来印度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些佛法的这个经论，不多不足，我才来的。现在我既然学成，我当然要得回去，好，所以又走路又走了2年多回来。回到唐朝呢，刚好唐太宗这个时候呢要去争这个高丽。唐太宗跟这个玄奘法师一谈呢，哇，相见恨晚，就呢当下呢就劝他要还俗，能够帮他辅佐他的政，这个朝政。就玄奘法师也没有同意，他说我从小就出家，会的就是佛法上的东西，好，这个朝廷朝政的东西我不懂，所以还俗也没有用，他是希望呢一心一意能够在 佛法里面呢用心，能够好好的翻译经典，然后弘扬佛法。结果呢唐太宗还是不死心，过了几年还再提一次，那当然玄奘法师还是拒绝他。玄奘法师立了3个皇帝，最后呢在65岁的时候翻译了这个1335卷，75部的这些，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典，然后往生，好，那我们就可以很了解的看到玄奘法师的一生呢，从小就是贫贱，我们说什么？贫贱不能屈，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贱是怎么样？不能什么？贫贱不能移。反正就是孟子讲的这三句话。当然呢我们儒学的这个东西呢跟玄奘法师的这些字节来比呢还是没办法形容他，哦，但是就是说从这个故事里面，玄奘法师的一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呢我们在家出家，这个愿很重要，这个愿呢可以导引我们将来我们一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写在白板上的这句这个法句经的这个祭文，哦，这是法句经，南传的法句经，一开始他就提这个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足，哦，那下一句就是讲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彼，如影不离形，哦，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身口意呢就是呢意为主导，假设今天玄奘法师发的愿呢不够坚定，哦，他在每一个关卡只要有人对佛法非常的这个的欣赏的话，请他留下来，他这个愿呢马上就可以随时改变了，那就是因为这么坚定的愿，导致呢 这个玄奘法师呢，能够坚持他从小发的愿，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典，一一的翻成这个华文，才有我们今天可以学习这样子的因缘。那我们也是，如果我们今天呢，不管在家出家，已经接触了佛法，想要了生脱死，想要在这个佛法里面有所成就的话，对于五欲六尘呢，还是不能放弃的话，只是说哎，做几妞，有闲的时阵再来，有念也好，无念也好，有拜也好，无拜也好，拢好。然后一心一意还是想当你的总经理，想要这个拥有车子，拥有房子，这个才是重要的。当然在一辈子这样过去之后呢，等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可能跟你原来发心想要学佛的那个初心呢，又可能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呢，从这个字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身口意呢，假设这个观念，我们这个愿发的是什么的话，这个身跟口都会随着我们这个愿来引导，就像在茫茫大海里面呢，这个船呢就会跟着这个罗盘的方向来走，那我们的愿越坚定的话，在大海里面呢，这个方向你就是越确定，不管这个大海里面有多少浪，多少的险礁，多少的困难，你都会一一的越过去，只要这个愿发得成的话，其实这个护法龙天还有诸佛菩萨都会引导我们，都会帮助我们。这个不晓得大家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反正你在佛法里面呢，越有这个时间久呢，你越有经验，你自己就可以稍稍的体会这个愿呢，慢慢的你越是这样诚心诚意的发呢，这个所有的因缘它慢慢会聚，结果呢，本来是一天一天练习发练习发，结果真的就达到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缘就聚起来，就达成了。你说我发的愿是盖很大很大的庙，然后收很多很多的徒众，那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身口意就是随着这个愿去做，果然你盖很大的庙，徒众也非常非常的多，当然每个人愿不一样，你说我的愿只希望能够呢弘扬佛法，有十来个来跟我学习，那我发的愿自然就是这样，就好好在佛法里面把真知见传达，这就是我的愿。那也有人说不，我一定要怎么样比方说我一定要当这个拥有那个三千万豪宅的房子，那你的愿这样发的话呢，你的身口意就会配合，你每天呢就是披星戴月的每天加班，然后呢这个有升官的机会呢，你就不顾这个伦理道德一样的怎么样就要达成这样的目的，所以你发这个愿是怎么样的话，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最后的结果就会因为你这个愿导引，就好像我们说第一句话，他说如果是染污意的话，那将来就是苦啦，苦就跟着你。那这个这样子的关系就好像这个轮子啊，我们说这个假设是马车或是牛车的话，马车牛车在前面拉，这个轮子一定是跟着这个兽的这个足迹啊而走，因为你发那个愿，后面的结果就是跟这个愿走。是清净的话，它就是乐果；是染污的话，将来一定受苦果。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在佛法里面发什么样的愿，将来我们的结果就是跟我们的愿有关。因为这个愿呢，一发，你的身口就会跟着这个愿走，不知不觉你就会跟着这个愿走。那当然，这个愿呢越坚固的话，这个果呢就会这个越成熟，这个是在这里呢要提的，就是说这个愿能够怎么样的发才是符合你的心智呢，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心意识是怎么样一个活动的过程。那这个也就是八识规矩颂在讲的，我们可以看看第一章，它八识规矩颂呢就分成四章，章节的章，第一章就是前五识。前五识是哪前五识？就是眼识、 耳是，鼻是，舌是，身是，眼耳鼻舌，好，眼耳鼻舌身是，就是前五识。第六识呢，就是意识，好，第六意识。第七识呢是莫那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那前五识呢，它是跟第六识、第六意识这两个呢是依根命名，好，因为为什么叫眼识？因为它依于眼根，所以称为眼识。耳识依于耳根，称为耳识。那请问第六意识它依的根是什么？第七叫什么？意根，对不对？意根，所以它叫第六意识。好，这是前五识、第六识是依根命名。那第七识是什么？第七识它的名称是什么？莫那识。还有呢？还叫做什么名字？染污意。还有呢？第七识有好多名字，它是叫相应力号。